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出修炼误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日。在得法修炼的26年中，我吃了不少苦，在黑牢里就待了10年，但我是怕吃苦的，表现为做事怕麻烦，做事马虎，练功打坐怕疼，得过且过，懒惰。严格的衡量，三件事都没做好。近2年，我慢慢的比较会修炼了，比较知道转变观念的重要了。下面谈谈转变观念的体会。第一部分，明白正法理，重视实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又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明白师父告诉我们的正法理后，我要求自己不断地提高心性，在痛苦矛盾发生时把这些事视为好事，抓住每一次提高升华的机会，使自己不断地同化大法。同时要求自己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正是检验自己是否做到实修的时刻。明白这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升华呢。这样，人的观念容易被破除，取而代之的是正念。过去，我是不断地念着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讲的吃苦当成乐这句法，无奈的苦熬过关。现在我是明明白白的按正法理修炼，瞬间就会感到自己是何等的幸运，师父救度我，大法在成就我，师父告诉我们一举四得的法理，我真是太幸运了。顿时我真的是豁然开朗。一，我能做到练功抱轮不怕累，进功打坐不怕疼，但练功还存在心不静迷糊的情况，有待突破。二，营救同修我尽心尽力，不怕苦不怕烦不计较，这是我的自觉行为，没有感觉到苦， 感到的是责任，是圆融师父所要的。三，过去要我干家务活，真的是冤枉鬼叫的，特别是拖地板、清理房间，从小就不干，因为体弱，也不会做事。修炼了，到要去这方面的执着的时候，对那个不想吃苦的我来讲，太苦了，苦不堪言。当转变观念后，这些都成了我的修炼心性的重要方面与过程，成了圆融家庭修炼环境的好事，成了提高的契机。于是，我会高高兴兴地尽可能地做，满身大汗也没觉得苦。第二部分，形成向内找的机制，走出修炼误区。说来惭愧，我做什么事都是马马虎虎的，时常是迷迷糊糊的，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三件事都在做，但是什么事都没做好，说白了就是在混事。最大的问题是，我不懂得怎么修。表面上，别人还以为我很精进，别的同修有什么事我都会帮，在经济上、人力上做到尽心尽力，看别人的问题清楚明白，为同修可惜，没有意识到自己何尝不是。我一直在修别人，只是偶尔的修自己，浮于表面的修自己。回过头来想想，慈悲的师父度我有多难。现在我懂得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每件事都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的机会，都有自己要提高的因素，我能先修自己了。第三部分，转变人的认识及人的观念。一，很长时间以来，左腿膝盖疼痛，在练进功打坐时，双盘着的腿会不自觉松开松开，最后就成了散盘。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首先找心性上的问题。对于我这个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懒惰的人来讲，不用找，明显的修炼松懈的地方太多太多。于是我要求自己比平时再注意一点，再认真一些。但是腿仍然疼，盘腿仍然松开，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只能在练功时不断用手把脚搬上来。过一段时间，我想这怎么行呢？本来练功心就不静，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我就采取用绳子绑的办法。就这样，一绑就绑了一年多，结果是腿越来越硬。用常人的观念衡量，用常人的方法处理，解决问题的结果是越来越糟糕。我的练功状态及练功姿势越来越差。我悟到，不能再等着师父给我消业，是自己应该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真正的在法上提高了。对待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必须发正念。于是我扔掉了绳子，不采用人的办法了。我告诉我的腿，师父给我下的机制是双盘，不能松开，双腿的每个细胞都得听从我的命令和指挥。同时发正念，清理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的一切邪恶因素。就这样，我双盘时再也不松开了。我体会到了明白法理、坚持实修及发正念的神奇法力。二，由于不转化、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在黑牢里被罚站，两条腿硬，小腿二分之一以下至脚的部位，毛细血管出血，皮肤的颜色变黑。我一直不当回事，只是在赤脚盘坐时才会想到。当成功突破了双盘腿问题后，我想，走出黑牢已经八年了，这不正确的情况也应该归正啊。我练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皮肤应该变得细嫩，白里透红。 我告诉腿，应该归正了，应该证实大法的超长，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同时我认真练功，改变本体。现在我的小腿与脚的皮肤在变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变，毛细血管出血点也在慢慢的变淡。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对那些不良现象，要发正念，排除邪恶的干扰，清除邪恶的迫害，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放任，一定要负责清理好自己独立的空间。大法弟子必须证实好大法，让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长处处体现出来。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追根溯源去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6号。在转法轮中，师父讲了关于修炼人达到罗汉果位时产生欢喜心和怕心的故事。我体悟到，怕心是修炼路上的死关，怕心是旧势力加重迫害的一个重要把柄和因素。作为大法弟子，彻底去掉怕心是绝对不可敷衍和马虎的。我在2019年被邪恶迫害之前，基本上能够堂堂正正地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自以为没有了怕心。就是在被非法关押中，面对中共公检法司以及邪恶的610、政法委等组成的什么所谓的专案组等等的软硬监视的压力面前，我也没有低头配合，没有给大法和师父丢脸抹黑。我曾经在看守所写过一首冤狱吟，身陷冤狱整一年，早将生死坐等闲，荣辱苦乐品茶名，名利情恨化云烟，恩师慈悲随时护，法理浩瀚润心田，神功练就金刚体，助师救众圆满还。以此表白和展示了自己当时已经放下了生死的心态和境界。正见于此，使邪恶妄图加重迫害的阴谋无法得逞。可是突然间，我身体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病业假象，经市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无效果，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最终，看守所主动找我的亲属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我一离开医院，立即放弃所有的医药治疗手段，就是加强学法练功，迅速恢复了健康，使周围知情者无不称道大法的超长神奇。按理说，我在怕心这一关上应当算是过得去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在摆脱邪党的冤狱迫害后，当听到亲人们哭诉我遭迫害时，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恐惧、艰难和无助、无奈时，当尽情感受和体会到亲情温暖及天伦之乐时，缠绵的情思却勾起了我心底深处无名的恐惧和后怕。因为亲人们一再表示，他们再也不愿接受，也无法承受我遭受迫害带给他们的痛苦和灾难了。我没有彻底休去的人念被亲情带动着七上八下，特别是当接到邪党法院对我的非法判刑结果时，按照邪恶的迫害阴谋，我还有1年多的冤刑需要面对，恐惧感和负面思维时不时地来侵袭和困扰我的心，削弱和腐蚀着我的正念。我也真的不想再失去家庭和亲情带来的温馨，也不愿让我的亲人们再一次陷入苦难。在冤狱中所承受的非人凌辱也令我余悸未消，我担心我的身体是否能承受得了监狱的恶劣环境，更加担心我的意志是否能经受和抵御得住邪恶的酷刑折磨。我深知，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一旦意志被摧毁，那比失去肉身更可怕得多。2个多月前，也就是中共邪党法院对我所谓的取保候审到期的时候，初审法院就急着催逼我的亲属
提供我的就医病历和医院诊断建议报告，言称这是由取保候审转换为保外就医的必须证据资料，而我一出来就彻底放弃医药治疗，全凭在大法修炼中恢复健康，哪有什么医疗证明，我所能拿出来的就是看守所把我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迫害到浑身顽疾，病情危重到数日之内连下两次病危通知书的病历证明。而他的要求是，我以前的就医医院是县级医疗单位，这次最低也必须是地区级医疗机构的证明才行。他的邪恶法则和流氓逻辑很显然，你修炼法轮功20多年，身强体健，积德行善，他就指鹿为马，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你入冤狱加以迫害，直到把你迫害到病情危重，医药抢救无效时，就把你推给你的家人，让你自生自灭，污蔑你练法轮功练得浑身是病，等到你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不医而愈的时候，他就又要把你弄进监狱加重迫害，直至摧残你的肉身，摧毁你的意志，扼杀你的生命，污损你的灵魂，这实实在在就是邪恶的罪恶目的和流氓行径。我们绝对不能承认这种非人性的罪恶的反复发生和延续，也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和所谓的规则，他们说了不算，我的修炼道路是由师父亲自安排的，与邪恶的旧势力和中共邪党毫不相关，这应当是正法理，也应是大法弟子的态度和正念。然而活生生的现实是，邪党法院一次次的追逼我的亲属带我去他们所指定的医院做鉴定，否则中级法院随时有可能要亲自带人去医院，甚至威胁我的亲属说，别不识好歹，有好多瘫痪病人照样收监。是的，邪恶的中共是根本没有人性也不讲法律的，它本身就是害人的魔鬼毒药，它还有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的呢？面对如此境况，我的心被牵动得忐忐忑忑，怕的阴云时不时的一团团的笼罩心头，妄图遮挡正念的光芒。理智使我意识到，这是我当前面临的一场重大的考验，是修炼路上的一大关口，也是自身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场正邪大战。我应当高密度高质量的发正念，运用大法和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来解体邪恶对我的迫害。然而要想如意的发挥和运用佛法神通，就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彻底解体怕的物质因素，带着对邪恶的怕，怎么能够战胜邪恶，清除邪恶，解体迫害呢？因此我在运用神通解体邪恶之前，应该首先重点锁定怕心进行清理。但是怕的生命很隐蔽也很狡猾，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我先找到了是求安逸的心，进一步找到了是执着于情的私心。是的，这些心都存在，也都是构成怕心的其中一些因素，但还不完全是怕心的根源，我还得继续往深挖，往根子上找。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我被其中就这么正信的一念的正信两个字猛击了一下，我问自己，为什么被迫害，为什么被干扰，为什么邪恶不能立即解体，为什么迫害和干扰不能烟消云散消失遁形，为什么不是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而是自己胆胆突突提心吊胆疑神疑鬼，是不是自己缺乏那正信的一念？就在这些疑问刚刚冒出来的一刹那间，脑海中就有一个不服气的声音在辩解 抗议。我跟随师尊20多年来，风风雨雨，激流险滩，惊涛骇浪，过关斩将的走到今天，我不信师谁信师，我不信法谁信法。而另一个声音说，别犯急，容我慢慢问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你信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还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你信了吗？还有，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你否定了吗？怎么样否定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你真的在行为上做到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你相信师父法身时刻就在你的身边，看护着你，保护着你吗？你相信师父一定能为你做得了主吗？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你完全相信了吗？诚然，如果对大法都能够做到100%的深信不疑的话，那么一个师尊的亲传弟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个宇宙大法造就的光艳无际的未来的神，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我终于找到了怕的最终根源，在信师信法上打了严重的折扣。而造成这种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来中共邪党党文化的无神论、进化论，以及现代观念意识的毒素在发挥作用。因为自己是属于闭着修的类型，眼见为实的现代观念意识，使自己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另外空间的真相将信将疑。因此，尽管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实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依然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导致达不到100%的信师信法。越是坚信程度打折扣，神通的展现相应的也就更不明显。这也就形成了一个烈性的循环，这也就是产生和滋养怕心的根源。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别无他途，只有加强学法，把自身这一个装满脏东西的容器放置在大法清泉的冲灌之下，不停不息的冲刷，不间不断的洗涤。当这个容器里的污秽物质在大法清泉的不断冲洗之下越来越少的时候，自身也就越来越纯净了。当完全清清亮亮的时候，自身已经和大法法理、宇宙特性保持了绝对的融洽，大法就塑造了自己的一切，自己已经成为大法的一个粒子了。100%的信师信法，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不承认它的出现和存在，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正法，更没有资格对大法弟子进行什么所谓的考验。大法法理中，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本来就没有被迫害和承受迫害的安排。我在采取读法、抄法、背法等等各种方式，加大力度静心学法的同时，重点针对造成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意识观念等败坏物质因素的正念清除。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负面思维越来越少，越来越微弱，直至荡然无存，让怕的物质灰飞烟灭，怕的生命消灭殆尽。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全盘安排的。为此，我发出坚定的一念，敢于来找我的只能是想明白大法真相，想得到大法救度的有缘的生命。胆敢妄图来骚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只能被佛法神通所清除、所消灭。 继续依然执迷不悟地参与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世间恶人，应当立刻遭到现世现报。大法清洗着自己，充实着自己，加强着自己的正信正念，怕的因素不攻自破，邪恶的迫害阴谋烟消云散，自身的空间场和修炼环境万里晴空。近期修炼路上的一点心路历程和个人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粗浅体悟，拿出来想向师父汇报，想与同修们切磋交流，希望同修们慈悲辅正示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的理事对我的警醒与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在去年冬季，与我共同走过20多年的同修 A 过世了。虽然事情过去半年多了，我也没想提笔，但在看到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发表的肃清演讲乱法的余毒，走出旧势力的禁锢这篇文章后，真是感同身受，同时也想到了 A 同修，我必须真正从内心好好反省自己了，彻底清除我思想中他们给我灌输的乱法因素，从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闯出来，跟师父回家。我与 A 走得很近，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们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他却在那次病业中没走过来，我很自责惭愧。 A 同修这几年也是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练功迷糊，我也比他强不了多少，我说他，他说我，我们也很着急，就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也很无奈。法也在学，功也在练，正念也在发，证实大法的事也在做，别人看着还挺精进，再加上常人的事，一天忙忙碌碌，可我们就是不会修心性，一遇到事，不会用大法法理来衡量，而是用人的理来衡量。大关没过好，拖泥带水；小关不当回事，或悟不到，或悟到做不到，结果麻烦不断，理不出头绪，结果出现外求之心、崇拜之心、同修情，让乱法者钻了空子，学人不学法，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随着师父的点悟，还有近期师父几篇关于乱法方面经文的发表，和明慧网关于乱法演讲的交流文章，还有同修的不断提醒，我的内心深处感到震惊和恐怖。如果我再不醒悟，不暴露出他们的隐蔽性、危害性，清除我思想中他们给我灌输的乱法毒素，那个罪业怎么消？很可能被淘汰，想着都恐怖。2013年夏季，我弟有一些人受一外地来的人影响，名为切磋，实为演讲，以提高为名，另搞一套。当时由于学法不深，分辨不出真假，在 A 同修的儿子家听了一次所谓交流，听时觉得挺感人的，也没想到会和乱法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当时正出现宵夜状态，加之在家看孙子，做家务挺忙的，也没和他们到处跑。随后几天，我们本地协调人召集部分同修，针对此事进行切磋，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制止。可我俩当时并没有真正醒悟，辨别是非，断然拒绝。而在后来的几年中，由于本地协调人不厌其烦地指出其危害性和严肃性，我和 A 同修就不和他们来往了。可是那只是表面，并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挖挖根。为什么做不到远离其人呢？以至于到后来 A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又把他们招来了。他们明着是学法发正念为别人好，实际还是他们那一套走极端，觉得他们修得高，自以为是，表面是学法，实质加了别的东西。结果在 A 同修家闹腾了几天， A 同修还是带着遗憾走了。我也是带着对 A 同修的情，明知不对，不符合法，我也在内心挣扎中，在纠结中，半推半就地参加了，既害了自己，也纵容了乱法者。我们知道乱法的罪很大，但不敢面对自我，遮遮掩掩，放不下面子。自2013年1月被绑架到看守所取保候审回来后，我身体状态就不好，也没有伸找自己的执着心，再加上学法也是走形式，在家里看孙子做家务很忙，儿子闹离婚，我守不住心性，身体又出现其他不正确状态，我不得不找自己了，找了很多执着心出来，私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求回报的心、不让人说的心、自卑心、安逸心、崇拜心、不修口、想走捷径、不想吃苦。想来想去，这后十年的磨难归结起来，就是被情搅得颠三倒四，找不到真我，被假我控制着，以至于最后被乱法者钻空子，造成我现在深深的痛悔。我要彻底清除解体自身思想中、身体内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乱法因素与余毒，纯净自己，归正自己，学好法，走好以后的路。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封闭小区正念发资料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5号。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一直整体配合做三件事，风雨中走过了近14个年头，有惊险，有快乐，有心酸，讲起来每个大法弟子真的都能写一本书。下面仅交流一下同修 A 从2019年到现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封闭小区正念发资料的经历。同修 A 女，44岁，1999年得法，是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年龄最小的，她负责做书和装订台历等。她说看到不封闭的小区资料发得多，有的发重了，发的变数多了，没人拿就浪费了，他决定去找封闭小区发真相资料，但那里难度很大，危险程度高，特别是近两年疫情期间，保安人员很多，监控到处都是，有的高档小区住户自己都安装监控器，而且还让住户互相监督举报，外人想进小区大门非常难。怎么办？他说，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傅啊。在正念下，近两年他铺遍了3个封闭小区，近200栋楼，他发真相资料很用心，每次都用笔记上楼号和单元号，避免发重和落下，让众生得救。下面是他口述发资料的几次经历。2021年4月份，我看到一个高档封闭小区，这个小区封闭非常严，又是疫情期间，大门小门都有密码，穿着警服的保安人员看守，摄像头到处都是。我想这小区没有人发资料，我就求师尊帮助我救度这一方众生。我就找门， 发现有一个正门，两个小门。因正门保安人员多，我就往小门走。还没走到门前，就看到有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孩要进门，在门外按密码，边按边喊着1234，门开了。我没看到按的是什么，只知道是四位数，我就站那儿按了几个，但都不对，门不开，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带了一大包疫情真相资料，因来一次不容易，我走到门前，心想我隐身让人看不见我，请师尊给我开门。这里的保安人员就真的没看见我，我按了四个四位数，门没开。这时一位老年男人在小区内散步，看我按密码没按开，他伸出四个手指头，口喊四个八，我马上按了8888，啪，门开了，然后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我每次去这样的小区都是师尊给我开门，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真切的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跟着我，所以每次进大门都有人开门，几乎不用等多长时间，有时根本就不用等，我就很自然地随着进去了。但小区里单元门也都是关着的，但每次也都是这样进去的。有一次我进了一个封闭小区，看见有一对年轻夫妻往一个单元走，我就在后面追，因距离远，眼看他们要到门前了，我跟师尊说让他们等我。这时男子已开门进去了，把女子隔在外边了，就看女子在外边推门，小夫妻好似开玩笑呢。我跑到跟前，他俩就不闹了，我笑着三人一起进楼了。我心想，众生啊，快看真相吧，一户也别落，大法师父救你们呐。我恭敬地把每份资料贴到每户的门上。这栋高档楼共两个单元，发完后我想我得把第二个单元也发完，真是心想事成。我刚出门就看二单元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开门后靠在门上不走，我快步走了几步，小女孩回身往楼里走，我的手也推着门了，我进楼了。我再找这个小女孩，真奇怪，瞬间就不见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说谢谢师尊帮我开门，然后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我感到这里的众生在急切等真相呢。发资料时也遇到多次惊险，仅举几例。2019年有一次我去发资料，我带了很多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还有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不干胶。我想这高档封闭小区没人进来发资料，我多拿几种让人都看到。我已经发完很多了，包里还有20几本，有书、资料和不干胶。下到第二层楼时，看见有一个女人正在往下接我贴的真相期刊，一问是这栋楼的保洁人员，我说给我看看，她很平静地把资料递给我。我看她态度还好，我想得救她，我就给她讲真相了，不让她接真相资料。我说这资料写得太好了，都是救命的，你拿家好好看看吧。她又很平静地接过去了。没想到我离开她，她就把我举报了。我又一进楼，刚贴上一个不干胶，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一下子就把我按住了，把我的包抢去，气汹汹地喊跟我走。我当时就发一念，今天哪儿也不去，就跟师父回家。他拽住我的肩膀不放，我跟他讲真相他不听。我说这路上就咱俩，别纠缠我，你会得福报的。他说什么就咱俩，都知道了，监控都在看着呢。他给我拽到保安处，我才知道他是这里的保安。屋里有好几个人，我讲真相，其中有一个人很凶，要把我叫给派出所。我边求师父边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这时进来一个年轻的男子，好像是他们的领导，问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说抓了一个法轮功。这个年轻人没加思索地说放放放，说了三个放。这几个人都像害怕他似的，那个要送我去派出所的人说把东西留下，小伙子说都还给人家，赶快放人走。我庆幸这个年轻人得救了，感谢师尊又帮我躲过了这一难。这三个封闭小区我每次都是穿插着去，用笔记好， 近200栋楼发真相资料时遇到多次惊险，到最后要补完时，我市协党公安在此期间绑架到讲法轮功真相的人一律非法刑拘。我在封闭小区发资料，一户男主人用监控看到我，一把就拽住不放，说他们家丢东西了，一报警了是我偷的。我拿出一本疫情期刊说明原因，给他讲真相，他怎么也不听。我被绑架，在师尊的保护下没被刑拘，非法拘留十天，到拘留所一看挤满了人，真的就我一个练法轮功的。我给这些人讲真相，十天出来后继续完成我救度众生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交流，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真善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一个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约束自己，这个人就一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看，不违法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因此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在任何正常国家注定和违法无缘。这种合法表现在法轮功的书籍音像资料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练功弘法讲述真相劝善劝中国人三退等都是合法的。如果坚持真善忍的价值在哪个国家不合法，那一定不是真善忍价值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司法出了问题。中共的法律说白了，一切是专为维护邪党而存在的工具，执法不分善恶，不讲对错，只看对中共有利还是不利。当今中共法治已死已成为国际共识，原因很简单，公检法司的人员对于中共法的精神理解就是四个字，听党的话。党是邪教、黑帮、流氓团伙、暴力恐怖组织，听党的话就是要把法律变成惩善扬恶、打击公平和正义的暴力工具。因此政府让不让不应该必然成为衡量人行为好坏善恶的标准，不符合真善忍标准的以传播谎言、煽动仇恨、混淆正邪、迫害世人为能事的所谓法律是恶法，不但不值得信守，还应该被废止抛弃。回到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文中提到的几部法律文件中都没有法轮功的问题。一种现象行为如果成为法律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对其赋予权利或设定义务，应当对该现象或行为做定义。这就是大家经常看到明慧网报道各国议会表彰法轮功、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或者确定法轮大法日时，往往对法轮功做一个描述，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等等。但中共至今未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直接定义法轮功，民众会去寻找法轮功的书籍，以核实该定义的真伪和准确度。中共发动迫害的手段，一边抹黑法轮功，一边拼命销毁法轮功书籍资料，目的是要让民众不知道真实的法轮功是什么。古人所说术不胜道，中共其实很清楚，他永远无法做到用他的那套歪理邪说驳倒法轮功传授的正法大道。中共不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只好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按照媒体造谣内容去定义邪教。在正常国家，不管是政教还是邪教，世俗政权都没有资格在法律文件中认定。为此中共相当于操纵媒体和立法机构，为其做了分工。媒体用造谣、抹黑、污蔑、丑化的恶劣手段给法轮功泼脏水，人大常委会负责用媒体泼在法轮功身上的脏水
去描述邪教的表现和定义邪教。这就是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真实运作方式，以及其中没有提到法轮功的原因。这种媒体泼脏水加公权力惩治脏水套路的运用，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一直传承到两高的三个所谓司法解释，乃至延伸到公安部的公通字2039号，这三个层次的法律文件，善的正的因素不多，他们既是帮助中共迫害的产物，也是政法系统延续迫害的依据。一个听信媒体造谣、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在这些法律文件对邪教的定义中能找到他认为的坚定依据。破解之道在于真相，不在于中共的法律条文，这里不谈。更何况两高的司法解释违反刑法、立法法，明目张胆地直接把坚持信仰、劝善和讲真相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行为，直接与刑法第300条相抵触。我们反迫害中经常用到公安部公通字2039号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解禁令，很多同修可能觉得和上面所说公通字2039号正的因素不多相冲突。个人认为这两份文件的制作者发布文件的目的和文件发布后达到的效果产生了偏差，超出了文件制作者的预料，但又无法弥补，这是政法中人算不如天算的安排。我们引用它作为反迫害的依据，是给不愿参与迫害者退出迫害提供足够的理由，而对于文件本身不必看高看重。公安部出台公通字2039号之前还出台过直接针对法轮功的各种所谓禁令，并且对法轮功创始人发过邪恶的通缉令，高估公通字2039号的作用和意义，而故意忽视公安部其他邪恶规定，会严重低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从而不能正面看待这场迫害。如果看到一句话说基督教在 A 国是不合法的，我们往往会想到是这个 A 国不正常，而不会想基督教出了什么问题。同理，我们也不必讳言和在意中共用其恶法衡量法轮功得出的结论。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法轮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合法的，包括中国。法轮功的合法性不来自于任何法律规定，我们制止和解体迫害根本上靠的是真相，而不是靠法律条文和法律手段的运用。以上是个人在现有层次对法律的一点认识，不一定对，和同修交流，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